一起来读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22节到36节。那我想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请大家快的放慢一点，慢的加快一点。我们虽然不在一起，我们同心合意的来读圣经，也用我们的心思想圣经里面的意思。好，一起来。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里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那今天我们是董正生长老来传讲信息，那他所传讲信息的题目是再思信心，那这是他在家里面传讲的信息。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董正生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因为新冠状病毒的流行，我们不能在教堂里做主日崇拜，不过这几个星期以来，透过网路，在网上，我们一样在主日来敬拜我们的神。虽然我们都各自在自己的家里，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仍在同一个灵的带领下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神的恩典，为此我们要一同感恩。首先我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两节的经文，在诗篇121篇第7节和第8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神的话，在这个瘟疫的时期，神的话是何等的安慰。神没有叫我们立刻脱离这个瘟疫的苦难，但却告诉我们他要保护我们。经文中神说，神要保护我们，使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他也要保护我们的性命，而且我们出我们入，神都要保护。看这是何等的安慰，请把这些话记在心里面，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另外我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从这次的瘟疫中间，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或是让我们学到了什么。我要从我个人的领会来跟大家分享，也许每个人领会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我看到的人是何等的渺小无力而且无助，一个小小的病毒就使人束手无策，而且要关在家里面，人真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无力。第二个，我看到的，神是公平的， 你不论你是贫富，你是地位的高下，年龄、种族、文化、习俗或者宗教，你只要自己不小心，都有可能被传染。所以神是公平的神。第三，我看到了，神借着这个机会要提醒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以前也不祷告，或者因为忙碌而忘了祷告。现在呢，神提醒我们要我们常常祷告，常常到他的面前。所以教会因此而推行了一周七日都有人在接力的进食祷告。神要我们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第四，这一次的瘟疫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你知道那个死亡的人数不是说几千人几万人，而是可能是几十万人的在那里计算。这实在是神的审判实在可怕。所以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想想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我们到神面前来认罪，求神的赦免。第五，我看到的，神借着弟兄姊妹们在金钱上的奉献上面，在各种医疗防护用品的捐赠上面，我们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特别是教会 Loving Action 团队中的六位弟兄们，包括牧师在内，我看到他们在筹备上，在时间上，在精力上和体力上的摆上，让我十分的感动，而且我十分的佩服。但是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个爱的行动不是只靠他们六位弟兄就够的，这是需要全教会都动员起来。我想上个主日吕牧师已经做了初步的报告，我想今天吕牧师还要继续报告我们需要怎样的参与这个。好了，至于其他的感想我就不多分享了。最后我要说，虽然我们在这个现在的情况很糟，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掌权者，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中。而且我们知道神是爱，因他爱他的百姓，他终要快快的制止这个瘟疫的发展。你我相信吗？你我有这个信心吗？所以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们来看一看有关于信心的问题。至于扫罗王，上次讲到扫罗王应该跟你们讲第二讲的，那我等下一次再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所以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主啊，你是那位永远坐着为王的掌权者，无论世界怎样的动乱，你都坐着为王。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虽然我们不是在教堂中，但透过网络我们一样借着圣灵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愿你得到该得的荣耀，也愿圣灵运行并保守今天的主日崇拜。求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谈到信心，我想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信心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根本不会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我们的神啊，他也是非常看重信心的。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说的，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要得神的喜悦就必须有信心。于是怎么样，我们就尽量去做，使自己呢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为了就是要得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实际生活，我们看看我们对某些事情啊 就可能好像有比较大的信心，可对另外的一些事情呢，我们可能又信心很小。甚至同一件事情，你知道有些人呢，对这些事情他的信心就很大，那有些人呢，对同一个事情他信心就很小。像这一次的 coronavirus 这个瘟疫一样，你知道有些人的信心真是很大。他认为神是掌权者，神是宇宙的主宰，你知道，神永远坐着为王，你知道，所以说不要怕，你只要自己小心就好。哎呦，他信心真大，因为他知道神掌权。那另外有些人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呢就很担忧、很担心、很紧张啊，不但担心自己，也担心别人，你知道，相对起来呢，他的信心呢就好像。啊，比较小，所以我们要问：信心有大小吗？如果有，什么是影响信心大小的因素？今天就要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信心的问题啊。特别我们要注意有关信心大小的问题。首先，我们看什么是信心。先跟你们讲一个小比喻。有一天有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他们都在算呢，他们手上抓的钱，都在算自己手上的钱。那这个小男孩就是说，哦，他算算看，哎，我有5块钱。那小女孩也在算，他说，哦，我有10块钱。这个小男孩就说，不对，你只有5块钱，为什么？那小男孩看着那个小女孩的手上抓了是只有5块钱的、啊，那说不对，你只有5块钱。哦，这小女孩赶快就说，回答说，哎，我爸爸说的，今晚回来了以后，他回来就要给我5块钱，所以我有10块钱。请问，这个小女孩有没有看到她第二个5块钱？有没有？没有。但是她相信爸爸讲的话，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已经把爸爸给他的告诉他的5块钱呢，他认为已经算作他自己的钱了。这个叫做信心。虽然没有看到，但是相信，这是信心。所以什么是信心？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里面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或者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是对那个还没有看见的事情他能够肯定。诶，就像那个小女孩一样，是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是对我们的天父的一种信任，相信我们的神在凡事上啊，特别是在那个还没有发生的事上，你知道他说，我们要相信他，相信他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安排，这个叫信心。当然我今天我不会多谈什么，或者什么是信心，或者是信心的对象，或者信心的这个范围。我要跟大家多谈谈一些，然后看看信心大小的问题。好，现在我们看信心的大小。其实谈到信心，原则上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都应该有十足的信心，有个完全的信心，完全相信耶稣他所给我的安排是最美好的，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是不是这个样？是不是？不是的。你问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吗？可能没有。其实不是我们没有，就是当时跟在耶稣基督身旁的那些门徒们，其实他们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他们也没有完全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啊，多次的跟门徒说门徒啊是信心小，或者说门徒是小信的人。哎，我们看几处的经文，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第17章里面，你知道这边讲到门徒啊没有办法医治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没有办法把他治好。所以他们就问耶稣，就问耶稣，主啊，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没有办法治好他？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 主耶稣说，马上就回答，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没有别的，就是马上就回答说，你们不能做，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记得，主耶稣平静风和海。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他们坐船在加利利海上的时候，突然起了狂风大浪这个主耶稣在那休息，那这个门徒吓得要死，赶快把主耶稣叫起，主啊主啊，我们丧命了。你知道主耶稣起来怎么讲？对着这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这小信的人，门徒小信的人。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主耶稣在海上行走，彼得要下去，也要在海上行走，是不是？有一次这个门徒坐了船，先在海上走了，主耶稣随后就来了，可是在海上走因为船已经开了。那个门徒看到海上耶稣过来，以为是鬼，主耶稣说是我。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叫我也走在海上主耶稣说 OK， 你过来吧彼得就走在海上，刚开始的可以走，后来因为看到风浪很大，他就要沉下去，沉下去他叫主啊救我。那主耶稣当然救了彼得，可是主耶稣讲了什么话？主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主耶稣说彼得是小信的人。其实我们从这几处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常常是很小的。好了，那在四福音中间有没有讲到说信心是大的？有没有？有没有讲到是有的？主耶稣在四福音书中间，主耶稣至少两次讲到信心是大的有一次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有一次主耶稣称赞一个百夫长加百农的百夫长，主耶稣说他的信心是大的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你看第十节主耶稣说他是信心是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主耶稣夸奖一个迦南的妇人，跟他讲说对这个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二十八节。所以你从圣经来看，综合来说，我们的信心是有大是有小的，是吧？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好，既然我们的信心有大有小，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信心的大小。请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是刚才牧师带领我们念过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说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管会堂的人的女儿的事情。这个管会堂呢叫做雅鲁。这个雅鲁呢知道或者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的女儿，所以他就去跑到耶稣那里，求耶稣来到他家里面去去医治他的女儿。为什么？因为叫耶稣赶快来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记得快要死了，可是还没有死。同时呢，他求主耶稣呢要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医治他的女儿，使他痊愈。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雅鲁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要问耶稣是不是有信心？我们说是的嘛，他有信心嘛，否则他不会跑去找耶稣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他当然对耶稣有信心嘛。但是我们发觉这个耶稣的信心建立在哪里他的信心建立在哪里？你看他是建立在自己划定的一个范围内。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第一，主耶稣要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才能够得医治。也许按手医病在当时是一个习惯，所以他说要耶稣你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第二个，主耶稣必须在他女儿还活着的时候去医治，否则人死了就不能得医治。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看 第五章第三十五节，这怎么说？他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哦，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是不是啊？这个他在求耶稣去的时候，人家来跟他讲说女儿已经死了，算了算了算了，人都死了，死了之后不要麻烦先生了，不要麻烦耶稣了啊。其实我在想，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一般的人包括耶鲁和他的家人在内，哎，若是他们有信心啊，他们在求耶稣，他们相信人在死，人在死之前呢、啊，主耶稣可以医治啊，主耶稣可以医病，他们相信这个。但是当人死了以后呢，那可能就太晚了啊。圣经中间可能还记得其他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的，就是马大、玛利亚啊，跟他的弟弟拿撒路，是吧？这个他的马大、玛利亚的弟弟啊。这个拿撒路生病的时候啊，那个他们就求他们赶快差人去找耶稣来过来啊，这个为他的弟弟看病。主耶稣慢了四天才来，这时候弟弟已经死掉了。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世上马大、玛利亚都很伤心啊。为什么？弟弟已经死掉了，他不晓得耶稣啊，他不晓得耶稣可以使人复活，因为他们认为人死了就不能够再复活，这是他们的概念。所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死人还可以复活的，他们既然没有这样的知识，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说，刚我们的念的经文里面，雅鲁跟他的家人，他们对耶稣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自己的范围内，他们要第一个要按手。第二个呢，要在没死以前去医治。好了，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主耶稣所行的，在这段经文的第一个神迹。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神迹，是说到耶稣医治了一个患十二年血漏病的女人的事情。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女人？圣经说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哎呦，花了所有的钱在医生的手里面，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更重。其实这是一个好可怜的女人，是不是啊？好了，现在当他听到主耶稣的一切事情，主耶稣可以医病改鬼的，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就对主耶稣产生了信心，他希望从主耶稣那边能够得到医治。哎，我们来看他的信心，也许他的信心比亚鲁的信心大一点点，他不认为需要耶稣按手在他的身上，是吧？他没有这样的，但是他认为啊，这个病要得到医治啊，至少他要去摸到耶稣的衣服穗子，所以他就挤在人中间，挤呀挤呀挤呀，干嘛？跑到耶稣那里去摸了耶稣一下。当他摸了耶稣一下了，他的血漏病就痊愈了。好了，我们来看，我们说这个女人她有没有信心？我们说当然有，但是呢，她也给她自己设了的条件，就是要什么？他要摸到耶稣的衣服才可以得医治，所以他有信心，他的信心也是建立在一个什么自己所设定的范围内。好，现在我们一同来看另外一处的经文，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讲到另一个神迹，说到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的事情。就说到有一个百夫长，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知道他求主耶稣去医治他的一个仆人啊，因为他的仆人呢害了癫痫病，躺在家里面不能动，他就求主，跑到那里去求主，主啊，你可不可以来啊？他说求主去医。主耶稣听了他的求呢，就说好啊，主耶稣就要去他家里去医治那个百夫长的那个仆人。哎，这个百夫长这个时候怎么说啊？我们看第八节， 这百夫长说，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哎呦，我想这个百夫长真是有很大的信心，是不是？他不要主耶稣去按手在他的仆人上，是吧？他也不要说他的仆人去摸耶稣的衣裳碎子，他跟主先生说，主啊，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够，你说一句话就够了。我想这样的信心比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个管会堂的耶鲁或者患这个血肉病的女人的信心要大太多太多了，是吧？难怪主耶稣都称赞这个百夫长。我们看到第十节，就是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主耶稣也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好，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百夫长有这么大的信心？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信心？他的信心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那我们就看，其实啊，在第九节中间，这个百夫长已经自己回答了，回答他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你看第九节，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哦，因为他是百夫长，他有兵在他权下，是吧？所以他对他的兵说，你去做这个，他就去做这个，你过来他就过来，哦，是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经验啊。所以原来百夫长他的信心怎么，他用他自己的经验应用在对主的信心上面，是不是？我们说如果百夫长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可能就不会这个样子做。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看到没有，是吧？我们常常，我们的信心是吧，常常是什么，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上面。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 Dennis Byrd， 丹尼斯白德，他是美国这个职业足球队啊、哦，这个美式足球啊，他那个。纽约喷射机队 New York Jets 的一个球员，这个人打球打得非常好，你球打得好当然薪水也很高。他有一个美丽的太太，他有两个小女儿，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但是不幸的，在一次比赛中间，丹尼斯受了重伤。你知道当他被他们的，你知道这个美式足球推来推去，当他被推倒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痛得像人家把他砍成两截一样，所以他就动弹不得了，然后就失去了知觉。所以当他醒来的时候，他躺在医院里面，医生就跟他讲什么，说他的颈骨折断，可能从此以后他都得躺着。这表示什么？他瘫痪了。哎呀，当他一想到他这么年轻他就瘫痪了，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他就想，难道这一辈子我都要躺在床上成了一个不能动的人吗？难道这一辈子我就要这样子要人来服侍我一辈子吗？想到这里他非常难过，泪水就不断的 流出来，真是很伤心了，很难过。但是丹尼斯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当他在很难过的时候，神的话就进来，神的话在他的心中安慰了他，安慰了他那个心中那个很起伏不平的那个情绪，渐渐的他就平稳平息下来。他知道一件事，他知道神是他的天父，他还怕什么呢？神是他的天父，他不怕。不但这个样，到后来的日子的时候啊，他不但不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是我？他反而说，感谢神，还好这是受伤瘫痪的是我，不是别人。因为有天父与我同在，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独自忍受苦难。哎呦，想想看，这么大的信心，不简单啊，是不是？就丹尼斯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却没有信心， 他也不敢有信心，你知道是吧？就是他不敢要求他那个美丽的太太能够再跟他生活一辈子，他不敢要求。为什么？第一，他爱他的太太，他不愿意他的太太受连累来服侍一个摊子一辈子，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让他太太这样做。第二个，我想是主要原因，他说在美国啊这样的环境中间，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太太，没有人这么做的。何况她是嫁给一个年薪很高的职业足球队员，他说他都不敢肯定他的太太是爱他这个人还是爱他的钱。所以啊，从他的经验中间，他没有信心他的太太会陪他一辈子，真是没有信心。所以他在那想想想想了好久以后，终于啊鼓起了勇气跟他太太说，太太啊，现在我瘫痪，如果你要离去的话你就去吧，我不会责怪你的。哦，好了，现在我们来思想一下丹尼斯。他原来是一个对神非常有信心的人，对不对？他甚至受了这么大的伤，他还感谢神，受伤的是他不是别人。信心真大。可是他对他的太太他却不敢有很大的信心。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和他的经验都告诉他，他是不可能要求他的太太陪他一辈子的。看到没有？我们的信心是受我们的知识、受我们的环境、受我们的经验的影响的。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一个喜剧的收场，他的太太愿意跟他生活一辈子。其实许多的时候我们所表现的信心就跟丹尼斯一样，或者我们像那个百夫长一样，或者我们也像着那个管会堂的雅鲁一样，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我们用我们的知识，我们去限制了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就很难产生信心。我想这是影响我们信心大小的最主要的因素。好了，当我们知道信心是有大小的时候，哎，我们总是希望怎么样？我们的信心是大的，对不对？你总不希望你信心小，你总是希望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到底要怎么样来增大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说，想尽办法要增大我们的信心。所以下面我就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从几方面我们来看如何来增大我们的信心。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学主，我们看看主耶稣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就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神迹，我想这个神迹大家都很熟，是不是啊？这个在四本福音书间都记载了这个神迹。这讲到什么？那有一天啊，这个当主耶稣讲完了道，而且天也黑了，讲完了天就黑了，主就跟门徒说，他主就说这些听道人，你们让这些听道人吃饱了再走。哦，主耶稣讲说对门徒说，你们这些听道人呢都很饿了，你让他们吃饱再走啊。我们看门徒怎么说啊，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哦，门徒这么说，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够？不去买的话就不够。然后到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九节，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安德烈啊，这个安德烈就说，他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是吧？安德烈跟主讲说啊，我们这边只有五个饼，有个孩童带了五个饼两条鱼，可是分给这么多人，这算什么呢？好了，从这些经文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是的，他们是有一些食物，是不是？ 有一些是五个饼两条鱼。其实门徒对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啊，实在看不在眼里。你说这一点点食物，不要说五千人了，十个人、二十个人可能都不够吃，是不是？何况说是五千人呢？是的，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告诉我们说这一点点东西是不够的，是不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这里是不够的。我想他们是应该没有错的，是吧？门徒没有错。我就在想我自己，如果说我跟着门徒，主耶稣问我说：“哎呀，你给门徒吃，我就看了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我可能也跟同样跟主讲同样的话：“主啊，这哪里够呢？五个饼两条鱼哪里够他们吃呢？”我想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这个样子，他的信心，我们主的信心，不受外在的知识、外在的经验的限制。我们主的信心，他是超越了理性，超越了知识，超越了经验，所以这个是叫做一个超越的信心。所以主怎么做？主说好，叫大家坐好，就跟你们讲，你们叫这些众人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坐好。主又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递给所有的这些来参加的会众，就递了。然后就让怎么样？结果呢？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就让这个五千个男人，当然还有孩子，还有妇女，是吧？都吃饱了，还有吃饱了还剩下了，收下剩下十二男。看到没有？这叫做主的信心，是一个超越的信心，是我们该学习的信心。四福音中间有许多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的榜样。这是我们该学习的，只有这种超越的信心才能使我们脱离受知识、受经验限制的信心，才是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信心。我想特别是在这个瘟疫的这个流行的时刻，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都有一个超越的信心。第二个，我要说到增大信心的方法，就是信靠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你信靠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你知道在圣经中间有太多太多主给我们的应许，主应许说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主也应许说我们可以得到那个。问题是我们信不信？你信不信？若是我们相信主的应许，当然我们的信心就会大增，是不是？举几个例子啊，我们先看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这怎么说？这里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你相信吗？你有没有大大张口？哎，感谢主啊！我听到有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用这句话祷告，他说：“主啊，我们要大大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真是感谢主啊！是吧？若是我们相信，你就大大张口，你张口跟神要，神啊，神啊，我要。神说什么？神说我就给你充满。问题是，我信吗？我信神的话吗？好，我们再看第二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里面啊，在登山宝训中间，主耶稣说到，在这里说到，我们不要为衣食在那里忧愁，因为我们的天父必供应。我们看一节经文，六章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是的，在这里主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养活我们呢，神的儿女，神难道不养活吗？是的，这是主的话，我们信主的话吗？我们信主的话吗？若是我们信，我们还会为衣食忧愁吗？是不是啊？哦，再给你们看一节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在这里怎么说？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哇，多美的经文！神没有叫我们说，神没有跟我们讲说，你们不会受试探， 不会受试炼。神说，是的，你们会，可是你们受试炼呢，第一个，你们所受的是你们能够忍受的，神说是你们可以受的。第二个，如果真是你不能受的话，神说我要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忍受得住。看到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我想圣经中间有太多他这样的神的应许，神的话，若是我们能够信，你信靠神的话，你说我们的信心哪有不增长。好，第三个，我们来看增长信心的方法，就是祷告主，求主帮助。你要祷告主，求主帮助。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说到说了一个神迹，就说到有一个被鬼附害了癫痫病的孩子，这孩子从小就被鬼附着，那鬼使这个孩子受了许多的苦，这个孩子的父亲啊，心疼他的孩子啊，就去求主耶稣帮助，要主耶稣来医治他的孩子。好，我们看啊，到九章二十二节，那九章二十二节，这孩子父亲到主面前跟主在讲啊，这个孩子父亲怎么说？二十二节说，鬼屡次把这孩子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父亲跑到神，跑到耶稣那里，跟耶稣讲说：“求你帮助。”我们看二十三节，主耶稣怎么说？二十三节，主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的，主耶稣问这个孩子的父亲说：“你信我能做这个事情吗？”是啊，问着孩子，你信我能做这个事情吗？你看二十四节，这个经文这么说，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其实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知道，我们常常不是不信，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他会保守看顾我们，只是呢，我们的信心常常不足够，不足，常常太小，是不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当我们信心很小的时候，我们只有怎么样，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跟主祷告，告诉主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是听祷告的，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一定帮助我们，因此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增长。最后，我愿意提到一个增大信心的方法，就是什么？亲身经历神的带领。你知道前面三个方法基本上都是知识上的，就是，那这个最后一个方法是应该是经验上的，是吧？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最实际、最能够增长我们信心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都是人，你是人的话，你的信心就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会受到知识的影响，我们更会受到经验的影响。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会受影响。其实我们就看，我们现在就是看，常常看那些属灵的伟人，或者那些信心的属灵的前辈，我们说哇。其实你看他们的，你看他们传记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有很大的信心的，他们开始跟我们一样，也许信心一点点小小的，是吧？可是呢，他们经历了，是吧？经历神的带领，经历到耶稣的信实，经历知道的我们的主是一位可以信靠的主。当他们将一直经历，一直经历，他们信心就借着他们亲身的经历，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大，以至于到了我们后来看到了，他们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比如说乔治穆勒，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很熟，这个人办孤儿院的，他在英国办孤儿院，办了好多好多孤儿院。其实大家刚开始的时候信心也是很小的，是不是？后来神就经历神，每经历一次他就信心增大一次，每经历一次他就信心就增大一次。到了后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说乔治穆勒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是的，是不是？好了，我们说信心伟人是这样，那至于我们这一般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借着亲身经历神的带领来增大我们的信心呢？我想当然我们是需要的。 也许弟兄姊妹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早就已经经历到了，从你们的生活中间，从你们的经历中间，你们早已经知道我们的神真是可信的，因此你们的信心也在增大。事实上，你如果看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从我们也许。出国开始，或者在出国之前，你要准备出国开始啊。然后我们就出国，然后也许读书或找工作，然后换工作、弄身份，然后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等等。每当我们在生活上经历了一次神的带领，经历了一次神的信实，我们的信心呢就增大一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经历神是我们增大信心的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若是你还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信实和带领的，你可以跟神要。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没有的话，跟神要，你跟神开口，是不是？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你看看我们的神，我看看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一位可信靠的神？只有这样子，你自己经历亲身经历之后，你的信心才会更增大。我想今天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有关信心的问题，还有信心大小的问题。我们知道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也知道信心是有大小的。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的信心能够一天一天的增大。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接着，第一个，学习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第二个，借着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信靠，或者借着抓住神的应许；第三个，我们借着祷告求主帮助；第四个，我们更借着亲身的经历、亲身的体验，使我们每一位的信心都能够天天的增长，以至于到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能称赞我们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像主称赞那个百夫长，还有称赞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信心是你给的，我们因着信得以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我们本来应该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间，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信心不够。真是求主帮助，像那位害了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一样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帮助。”也在同时，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亲身的经历，能够更经历神的信实，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成为一个更有信心的人。谢谢主今天的带领和保守，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求主听我们恭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